欢迎收听古癌维修木工，本期节目由上平情趣床垫馆赞助。上平情趣床垫馆40年专业，最懂你的需求，40年来只专注做好睡眠工程，致力于打造深层健康的睡眠环境。全台12家的直营门市，专业睡眠顾问师驻点服务。那这次要放福利给大家的是由上平情趣床垫馆与权威睡眠博士和专家共同研发的 Glory 胶原美肌清水护颈枕，符合人体工学特殊海鸥式的专利造型，不管正睡或者说侧睡，都可以提供最完整的支撑，让平日劳累肩颈酸痛呢，可以在晚上完全的放松，一躺就到天明，睡得好，免疫力也会更好。那核心的材质是由 SGS 检测八大金属无毒认证，特殊亲水性的记忆棉，透气凉爽不闷热。那表布创新添加了胶原蛋白的成分，让你睡觉的时候同时保养肌肤，越睡越美丽。枕头有高低两种高度规格呢，你都可以在网络上直接看到。那目前的活动价是6800，主委的听众专属优惠价是5800，现省1000。那官网这边呢，结账的时候记得去输入这个折扣券的优惠码是 GOAYE 大写。那这个优惠只有到3月底，门市呢同样也有优惠，欢迎大家可以到全台的上平情趣床垫馆门市去试躺看看。那这枕头真的非常优秀哦，我自己睡了大概两三天之后就被我老婆干走了。那我个人觉得它好用的地方在于说，不管是你睡前想要滑 iPad， 把它立在这个床头这边靠着啊，那支撑性也很好，或者说睡觉正睡侧睡呢，其实都可以让你睡得非常的舒服。那如果想要试看的朋友呢，也欢迎直接到他们的门市去试躺，或者说上网去选购。那所有的相关资讯跟折扣码呢，我就放在链接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好，那我们昨天就看到美股一个很惊人的反弹，然后科技股这边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反弹，纳斯达克的指数呢弹了 4% 多左右。那你看到 ARK 啊，或者说之前被重杀的中小型的科技股，甚至是一些全职股啊，比方说像特斯拉现在也算是全职股嘛，涨 20%。超级惊人啊、哦！那此外呢，像是 Nvidia、Facebook、Square 等等啊、哦，全部都有非常惊人的反弹。那其实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说，假设你今天是做，比方说交易方法啊、哦，很简单，告诉你有两种，一个是左侧，一个是右侧。但是我发现很多人走火入魔了，就自从我讲完这个之后，就开始分门别类，好像说不同的学派还什么的。那这其实是我一直想要避免的。我一直都告诉大家说，其实交易的东西是非常有弹性的啊、哦。就是我很早就跟大家说，我觉得成长股跟价值股之间的界限没有到非常明显啊、哦，因为价值股就对一些人来讲说，景气循环股它才算，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有在赚钱，它只是现在呢可能掉到一个景气的谷底，那之后可能会复苏，我就要去买这样子的东西，这才叫做价值投资。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所以价值投资一般就是被引申为讲说只能买传产金融或者说这个工业这样的股票。那成长股呢，就是人家讲的科技股啊，很多人就喜欢去吐槽说，妈的科技股就是一堆都是本梦比嘛，然后你根本没有那个本益比啊，因为你 price to earning 算不出来，你没有 earning， 你没有 E， 你妈的算啥小啊？你只能最多用 PS 去算，或是用 DCF。那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就叫做骗局啊，因为这些科技股其实它比较着重于所谓的无形资产啊，那它里面聪明的脑袋啊，这个专利或者说它的品牌的价值，那这些呢，让这个科技股呢，它会可能在现在这个世道呢有比较高的估值，即便它目前并没有任何的收益，或者说这个收益是极低的。那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错误啊，比方说你看这些科技股，它很多目前没有获利，可是你要去想它之后的获利成长是非常暴利的啊。比方说像是 LinkedIn 啊，这个在做线上履历的啊，线上履历线上交友的一个这样的平台呢，它其实直到它开始暴利的成长，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开始有获利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后来被 Microsoft 收去嘛。那这样的案例其实非常的多，就像特斯拉，如果你要等到特斯拉的 EPS 来到了比方说二三十块四五十块，等到它的目前我们一年出货是50万辆嘛，等到什么啊，明年假设说按照轨迹以后每年给它 50% 的话，这样推推推推到几年之后呢，可能出货量会有几百万台。好，那时候你才要买进吗？那时候已经超贵，因为大家不是笨蛋，市场上没有人真的是他妈的笨蛋，可是很多人喜欢觉得市场上都是笨蛋啊，你们去买这个就要追高。可是你要等到那时候才买，那时候就非常贵了。这样的案例其实非常多啦，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不要有那种文人相亲嘛，因为你价值股跟成长股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分野。成长股呢，去投资这些成长股的人，他们其实很多他们也是觉得这个就是有价值的东西，但有些是例外啦，比方说很多去追 ARK， 然后他追在一个高点，然后就开始骂说 Catherine Wu 是垃圾，开始去做图嘛，那个就是摆明了你就来赌博的，因为人家早就说明书都跟你讲了，他是要看五年的，他是要看十年的，就你买个三天然后两个礼拜你就那边干干嚼，代表说你根本买错工具，因为人家说明书这样跟你讲了。所以除了部分的这些人之外呢，我相信其实有在做这些不管是价值投资或成长股投资的人，他们心中都有他认定的一个价值。那这个说法呢，直到 Howard Marks 出了那一份非常重要的 memo， 就上一份的 memo 之后，才我觉得啦，然后就假设未来有人又要来赞我的话，我就叫你先去看那个 memo， 你不要脑筋这么死啊。那个价值呢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有点像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每个人觉得价值不一样。我觉得妈的吃沙拉都是垃圾，我到现在都觉得说，妈谁会吃沙拉， 谁会付钱去买一堆草来吃啊？我到现在都这样觉得。可是我尊重，因为像我老婆非常喜欢吃沙拉啊、哦。那以我的角度来说呢，我只吃肉，我非常喜欢吃肉啊。我喜欢吃可能偶尔加一点点淀粉的，可是大部分都是以肉食为主。可是我不会觉得说，哎，吃素食的，或者说他们去吃其他我不喜欢的料理啊、哦，比方说印度料理的啊，你们就是一群垃圾。可是在投资界就有点像这样子啊、哦，因为你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可是大家那边互干。那直到 Howard Marks 这个定海神针丢下去啊，就是告诉你说，其实差别没这么大啊。你看他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值得尊敬的投资大师嘛、啊、他说他很高兴他的儿子有帮他们家族买进比特币，虽然他儿子可能不一定很高兴，然后干你娘，这我自己买来给我自己的，然后在你的备忘录写下去变成是我们家族的财产、啊、那这题外话、啊、反正总之就是说、欸、看他有持续的进步、啊、像达里欧也有在持续的关注比特币，那当然有些人会选择他不要去关注、啊、比方说像查理蒙格，他就是拒绝，他就是觉得说这个比特币跟特斯拉两个都是他妈笑话、啊、就像是狮子跟跳蚤一样，我不知道哪个比较糟、啊、他直接用这样 的说法去讲、啊、但是查理蒙格也是我一个很敬佩的。那我觉得反正你就尊重嘛，就像你阿公他有时候讲出一些东西让你觉得说干阿公你就是他妈准备进棺材了，所以你才会讲出这样的东西嘛，你已经完全与时代脱节，可是呢阿公还是有他的智慧嘛，阿公呢他还是把你爸把你养大了，所以他就是有他的智慧，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好赞的。那查理蒙格我一直都认为说他有点像是高清无码的巴菲特啊，因为巴菲特呢比较像是一个外交官，就是他在好、哦、不管是股东会上啊，或者说他写的这股东信，其实都给你看到一种那种很成熟然后很睿智的一个风范。那查理蒙格当然也是很睿智，只是他的方法是用比较尖锐的。如果说你有去看他一些访问，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他的访问，跟他讲话超级呛、哦、他一直以来讲话都很呛，而且他用的一些词都是非常我觉得甚至有点粗鲁啦、哦、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我非常喜欢这个人，所以他不喜欢比方说比特币，他不喜欢特斯拉就让他不喜欢吧、哦、这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他们也会看错东西啊，我们也会看错东西啊，其实大家都会看错东西，那你其实多听是不会有任何损失的、哦、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怎么讲，就是投资里面的所有的学识跟知识呢，大家应该要抱持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哦、就是不要整天去比或什么样的。那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交易的策略大致上分为两种。那其实当我跟大家介绍这个交易策略左右侧交易的时候呢，我也并不是要大家去选边站，因为我开始发现有些人会去选边站说啊我觉得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可能就拿着我讲的话就说诶主委说这样这样这样。好，那我这边就要补充一下，我觉得其实没有绝对的对错啦。当我跟你讲说左侧右侧的大致上的比方说加码或者说解码的逻辑什么的，那只是帮助那些乌头苍蝇们，然后就是可能你刚进市场，你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那我大概给你一个指标，然后因为其实我认为交易呢，它不会只是说你可能这一辈子买进一笔，然后你赚这一笔，我就退休，我就回去跟青梅竹马结婚，然后就要搭船回去西方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一辈子会有非常多的交易，那只是你要很专注的去找出一套方法，那这套方法呢，可以让你反复实行，可以赚钱。也就是说，如果你每一次赚钱都好像是随机。都是赛道的、哦、那当然我们必须强调市场很多的随机性、哦、只是我们尽量的去限缩一些变因嘛、哦、比方说我平常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买、哦、比方说当我可能先去做一个基本面分析，我算了它的估值之后，我觉得诶这个东西是在比方说100块是合理的，那我抓个安全边际 20%, 所以80块的时候愿意买进，可是如果说没有跌到80块 ,85 块呢我就开始分批进。好，那你把这个基本面的策略先算好之后，那不管是它的价值，然后跟你愿意买进的价格算好之后，那你就是用交易策略，那交易策略可能就是比方说像你遇到这样子的崩跌啊，我就要丢入五分之一的资金还是什么三分之一的资金，那如果说比方说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甚至会使用杠杆等等的，那这个就所谓的交易策略，不然说左侧右侧其实就用在这个时候，但是它没有一个绝对对错，就跟那个成长股跟价值股分级一样，它是没有绝对对错的。所以有时候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说你真的学了很多东西，然后你会脑中会开始僵化的话，那是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高手或是大师他脑袋是僵化的。简单的举例呢，就是你他妈去学跆拳道之后，你会用跆拳道的套路，就是哈哈，然后转身踢，然后转身一个肘击啊啥小的，就是固定的套路，然后在路上跟人家打架吗？不可能啊！你去学空手道，你会用固定的套路去打架吗？不可能。因为其实好，可能你来的对手高手这个就是高手还是低手，就是厉害人还是废物啊，不一定嘛。那身高呢是高还是矮啊，也不一定嘛。啊，可能说他有学过功夫或是没有学过功夫也不一定嘛，还是他有拿刀拿枪，那都是不一样的状况。所以你本来就不太可能用一个怎么讲，就我今天学好一招半式啊，我就用这一招半式打天下，反正呢只要人一过来我就先右拳，然后再左刺拳，然后之后再一个肘击，再一个飞踢，然后人就死了、哦、不可能是这样子，他本来就是会变化的。那拿去年三月多的例子举例啊，巴菲特在疫情的时候呢，他把航空股出掉，很多人就在讲说干他妈巴菲特 巴菲特不是讲说持股，你如果不要报十年，你连几分钟都不要持有嘛，就干嘛你航空股跑不掉啥小的嘛，我们都去质疑他嘛。当然拥护他的就是讲说，因为巴菲特呢，他要持有的东西就是他要确定是长期的，只是航空股现在呢可能看不到长期的未来等等啊。反正这个拥护跟攻击的人都有，但总之事实上来看，他就是短期持有了一些股票嘛，然后很快的把它卖掉。那其实他卖了点，当然也有人去算他说，这个巴菲特卖了点刚好就是买点，他卖在一个阿呆股啊，你这辈子可以算一次巴菲特也很值得啦啊。不过你就发现说，你看他讲的道理是这样，可是在实践上呢还是会有一些变通啊，这个没有对错，因为本来就是会有变通的。很多人跟你讲的一些法则呢，那个只是帮助一些比方说菜鸡们，你可以去厘清说，如果说当我今天是完全没有方向的时候，我该往什么方向去思考。可是在实战上呢一定是要有变通的。又比方说像是 Howard Marks 在三四月的时候讲说，他准备一笔资金要准备抄底，很多人讲说，那个就是第二只脚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会有第二只脚，然后一堆人就在那边等他，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嘛，所以很多人就等，我要等到 Howard Marks 买我才要买，他都已经准备了这个好像15 billion 吧，150亿啊，这么大笔钱他要抄底，他觉得会有第二根脚，所以一定会有第二根脚，就最后面他六七月访问说没有，他已经 all in 了。那你会说他是嘴炮骗人吗？因为其实以他的交易方式来讲，他是所谓的不良债权的高手，他专门去捡那些人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跌下来的东西，他去收你的债，然后呢他去做这样的交易，他做这种债券的交易。那他去做这样的交易呢，就是他要去选一个真的够便宜的东西，就今天被大家杀到底的，那他可能在这里面发现说他是还是有机会的，不过他可以用一个相对很低廉的价格去买进，这是他的交易策略啊。所以理论上他应该是要买一个真的很便宜的东西，真的有杀下来的东西，可是你发现说他那时候也是直接就追进去了，那你会说他违反他的策略，或者说他违反他的逻辑吗？那我觉得也不是，就只是他跟你讲的那一套方法，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所谓的掌握市场周期的人，这是他的书名嘛。那方法是这样，可是在实际的应用上呢，一定会因为比方说这个疫情可能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可怕，就是他们可能已经发现说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他在 memo 里面其实有透露出这样的讯息，就说呢，过往我们去把整个经济停掉啊，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得不的状况，比方说像金融海啸这样，然后经济被停掉，然后所有的社会互动被停掉。可是我们目前我们去把经济停掉呢，是我们故意要这样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重启的时候也可以很快。然后其实很早以前就这样跟大家说了。那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说那时候大家就是因为我读过他几本书，我觉得一定是这样，他一定是这样做。然后你最后面发现说没有 ，surprise motherfucker， 就是他就是转变了，他转了一个弯，就他赚了一堆钱，然后你在旁边当直男站着，什么都没有捡到。好，那一样就是左右侧交易呢，我跟你分享这样的东西，其实告诉你说，它是一个帮助你入门的方法。左侧交易者比较偏向说，我今天假设要买一只 iPhone 是18000，那我去估了一下，我觉得 iPhone 实质价值大概只有15000，那15000呢抓个安全边际 20%， 然后再乘以这个 20% 下去，所以呢12000左右是我会大力买进的地方。那这时候可以开始抓一个策略，比方说可能因为你不一定会到12000嘛，所以可能13000-13500我也可以接受啦，我觉得分批丢入多少资金。这就像是左侧交易，就是说只有杀下来的时候我会想要买。那右侧交易就不一样，右侧交易就比较是我跟着市道一起走。比方说今天 iPhone 就是红，它就是一直在涨，那我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分批持续的买进 iPhone。就是而且 iPhone 如果跌下来，我可能还会担心说是不是 iPhone 出了什么问题了。就是不是每一次的跌下来都捡便宜哦。这边跟大家讲，虽然我们目前可能复习过几次，在比方说贸易战，或者说在去年的2-3月，或者说到现在这一次的纳斯达克反弹，可能很多人看到说，终究会反弹，所以好像一定会怎么样。大盘我相信可能终究会不错，可是如果是选个股，有些个股是不会反弹的这个你可能还是要小心。所以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之下呢，那这些右侧交易者他就选择我要去买一个市场认可的东西，今天市场上主流什么就去买什么，大概是这样。可是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比方说以我自己来讲，我是偏右侧交易者，但是实际上呢跌便宜的时候我还是会捡。比方说像我就跟大家说，在这一次捡的这个亚马逊嘛，其实我还想要捡更多东西。比方说像捡亚马逊跟 Facebook， 那 Facebook 是因为我想去嘎这个 Polyhopty 啊，想要参与一下看有没有机会。那其实我本来还要分更多批丢的，只是就没有捡到，就是说它就已经反弹了。那这个就是每个人定交易策略的时候，你不可能每次都打出100分，你有可能就是这次挥棒只有60分而已啊，挥棒60分没关系，你就调整，你下次就好，可能下次遇到修正的时候你可以去试看看说，分5批分太久，那我可能分3批把它打完就好了。然后因为我只是可能只打了2批啊就反弹的。那可是呢，搞不好下一次你觉得很庆幸你有分5批，你懂吗？他每一次的状况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哦。所以这一次有给你抓到反弹的，你可能很高兴哦。我相信有些人有抓到这一波反弹，比方说刚好在昨天或是前天买进的呢，他就很高兴说干超爽的抓到一个反弹。但是你要回头看一下，他是从2月多一路跌到现在。 你不一定你每次都抓到。然后如果说你是用现股去摊，我觉得无伤大雅，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用杠杆去摊的，像我们举例的那个中国 YouTuber， 老样子啊，我讲这中国 YouTuber 不知道酸他或笑他，我觉得他很厉害，他钱很多，他可以一直加一直加，所以他杠杆疯狂的探也没问题。那除非你有他这样的条件，不然你就要知道说他一跌是可能会跌个好几天一个月，甚至假设真的进入一个空头的话是会半年一年的。所以如果你是使用杠杆去探的话，你就会被抬出去，你就会死掉。好 ,OK, 那特斯拉反弹的 20% 之后，其实很多人就开始对特斯拉有不一样的见解了，就开始觉得说哎，这个股票很好啊，你看你本来就该买啊。好，跟下跌的时候就是特斯拉废物，特斯拉是垃圾嘛。但是如果说你太习惯于跟着市场的情绪走而去看好或看坏的话呢，是非常惨的。好，当然在下跌的时候你要去思考说有没有什么样的隐忧你是没有看到的。好，但是不代表说你就要开始去抨击，觉得这东西是垃圾。比方说像特斯拉的因为车用晶片的供给不上，所以呢产能有受到影响。这个其实在上涨的附近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消息是这样讲了，就是这本来就是一个新闻的，但是在下跌的时候就变成说这个就是原因，然后大家就说哦，这个就是原因的，因为你有点是你看到下跌你才找一个理由。不过其实车用晶片缺货这件事情大家确实是要注意的，那因为车用晶片目前就我得到的消息所知呢，比方说像恩智浦它是要排一年以后，就你现在下单你要等一年之后才拿得到，那或是说英飞凌也要等个好几个月，这种所谓的车用大厂，那他们是大部分缺货的是 MCU 啦，那 MCU 也不是最先进的制程，它是比较偏向于比方说这个十几奈米四十几奈米以上的，那这个车用的微电子控制器呢，因为现在车子怎么讲，我们现在车子里面不管说有没有实现到自驾，可是呢电子元件越来越多，所以要用到的晶片就越来越多，也因为这样子呢，那比方说这些微控制器或者说一些相关的电子元件，只要有用到晶片的呢，可能目前都是缺货的状况。那这缺货状况也不是单纯就看一家台积电啦，因为台积电其实最主要大家观察它还是观察比方说它做的是比较先进的这个自驾晶片。不过就我目前所知呢，缺货的大多是属于像这种 MCU, 所以可能车上的一些各个小科技东西因为缺货，那所以呢目前车子也不一定可以做出来。我知道有些车厂这边就不太方便说哪些，但是呢他们会去拆一些配备。拆配备还是为了要卖车，因为没办法，不然堆太多东西在那了。那车子没有办法卖的话呢会出事情啊，所以呢就是赶快还是要卖车，就是拆一些配备然后回一些钱给你。我之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几个月前啊，但是最近其实也有一些讨论区有在写了。只是我不知道讲这种东西会被人家告还是他小的。不过这就是一个事实啊，就他们会拆一些东西。那甚至有些可能会考虑拆到一些更敏感的东西，所以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那也因为车用晶片的缺货呢，所以会导致比方说可能车商的这个本来预期车市的复苏，因为在去年车市其实算没有那么好嘛，那在今年大家本来预期有一个很暴力的复苏，结果因为当时可能大家预期车市就已经没有这么好了，所以他们下单的量有限，然后后来就是怎么样，因为一时间的紧急发现说景气其实还不错，疫苗大家打得还 OK, 赶快下单，然后整个爆单，所以因为这样子一时间僧多粥少，供给是不够的，那就会有一些车厂受到影响。包含说你现在可能去买新车呢你就要排队你可能就要等一阵子才有办法，等几个月才有办法拿到车子，甚至久的会等更久所以这就大家要注意，就是它对车商的销量一定会有所影响那比方说你今天是持有特斯拉持有 Ford, 或是持有台湾的台湾的像鹏程就听说是完全因为目前人家车用晶片就是我要卖我这台车整个一起出去嘛，所以可能因为它有些零件也叫不起，所以我当然也不会去跟你买车用二级体因为就暂时整个都被 delay 到都拖到了，所以呢那个 guidance 可能本来告诉你说第二季第三季会很好，但现在可能会 miss 掉因为这个缺货的状况比想象中的严重，就突然一瞬间爆起来但其实晶片的缺货呢，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说高通觉得大概在第三季左右会开始缓解那车用呢可能会再稍微晚一点点，但是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啦，那在这段时间内假设你有持有这些股票，搞不好就会再给你一个很赞的买点因为买点基本上都只有在落赛的时候会做给你。好，那这些公司其实他们长期都是好的，他不是说这一次杀下去就是他要倒掉了也没有说什么债务的危机，就只是因为短期的供需的问题呢所以可能导致他的近几个月的营收会没有开得这么漂亮，或者说财报会没有开得这么漂亮，那其实反而是一个机会那这可能是大家去注意说，如果你有去持有这些 EV 产业或者说传统的油车企业也差不多就是他们目前因为晶片的关系导致的种种问题那特斯拉当然我觉得其实持有特斯拉比较像是 信仰啊，你就是持有一个信仰，因为其实很多人还在专注说他的车子会出货几台，那当然那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数据啊。那今年50万台，明年可能要70-80万台，要持续的上升，那可能未来有朝一日可能可以去挑战 Toyota 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车子本身并不是一个最大的核心，它其实核心还是在于它的软体方面。我觉得特斯拉会有这么高的估值呢，就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车厂，它是有软体有自驾，那它的价值来自于这里。比方说它的 FSD 之后开始授权之后，提供给所有的一样是有在做电动车的，那你可以用我的这个 FSD 授权，那你订阅费用付多少，他们当然转嫁给消费者嘛，然后那可能在这方面呢就可以产出一个很不错的获利。那其实特斯拉真的是买信仰的，因为比方说像我昨天跑去签特斯拉，我蛮幸运的啦，那我下单大概不到一个月就可以签车了，但是我知道的是在我后面下单的就要等下一季，然后就要等蛮久的。那签到车之后，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看有没有公差，然后因为特斯拉最著名就是它的组装是怎么讲，因为毕竟它是新车厂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像那些德式或是日本的车厂呢非常的专注非常的厉害，那经验很丰富，所以车子做得很完美，这样就它会有公差，就比方说这个钣金相交的地方呢可能会对不到啊。其实我一开始就抱持这样的心理准备啊，那个他们那边的人也直接跟我讲说可能会有公差什么，我就说没有公差我不买，我来这边就是要买公差的啊，就是我一定要看到他妈的你就是没有切齐，这个就是纪念品，我就是要买公差啊。然后后来开回来第一天呢，明天就要去修车了啊，待会就是今天就要去修车了啊，因为充电的那部分有一点问题啊，我觉得应该就买信仰的干。其他车厂如果你敢做出公差，应该是一个很大条的事情啊。但是特斯拉啊，因为大家对新科技的包容度比较高啊，有公差纪念品啊，很好很好，然后就是等一下去修车吧，开去修车也很高兴啊，可以用这个啊，可以试看看这个在高速公路上给他自驾跑一下啊，那蛮高兴的哦，耶，要去修车了啊。所以怎么讲，这是信仰的力量吧。那特斯拉会不会卖掉？不会卖啊，昨天就有在我们的粉专上面就有人问我说，特斯拉要不要卖掉？我干嘛特斯拉没有在卖的啦，因为林北之前就是在700过卖掉，然后超后悔的。这700不是现在的700，是拆股前的700，所以是现在价格这样子多少？100多块，150多块左右，140多块，150多块。就是那时候因为觉得疫情的状况之下特斯拉可能破产，我自己这样想啊，所以我就卖掉。当然后来很多人就跟我讲说，怎么可能那时候会破产？我跟你讲，在当下你在当下根本不会这样想，那很多都是事后嘴炮就说，我那时候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怎么样，我一定会买啊，可能你天选之人。但当下我是觉得他真的有可能破产的，所以我就又把它卖掉，然后转到 NVIDIA。那后来我追回来的时候呢，是拆股前的1300多块左右啊，那就是现在价格的差不多200多块。好，那怎么讲，就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个啦，所以我知道这东西不要乱卖。好，就是其实真的在市场里面会常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然后你好不容易把它追回来的东西，你就知道说干林北要爆到底，而且其实成本也远了，所以就放给他跑吧。好，那特斯拉就大概先聊这啦。那不过当然最近也有蛮多人会很专注于去说，因为我们看到科技股修正，虽然我们看到一个反弹，但是不一定这个反弹会持续吧。应该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比方说像今天的美国债券又在拍卖，会不会拍卖的成效又不好，然后最后面呢这个殖利率又继续上喷，那导致股价呢又要继续回调，有没有这样可能性？我觉得几率偏小，然后我觉得已经修正的差不多了，但是确实不排除很多人会想要去看价值股的 ETF， 因为被这一次的科技股的下杀给吓到之后想说干他妈以后不要买科技股，这也是一个好事。你要想还好你是现在被吓到，如果你是什么50-60岁然后才被吓到，那可能太迟了。你现在被吓到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你现在就认清说配置的重要，不可以全部都单压同一个族群。 OK， 那你可以去选择去配一些价值的 ETF。 那我们这期节目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两支价值型的 ETF， 就是在那时候好像是 Bill Ackman 出来讲说传产可能要复苏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两支，一个是 VTV， 一个是 VBR。 那之后的节目有提过啦。那其实我一直在提到这 ETF 呢，我还是不建议大家买这 ETF， 即便现在你可能看到一些价值股往上涨，但不建议买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它策略型 ETF， 我不太喜欢策略型 ETF， 我比较喜欢市值型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个人认为说像这样子的价值股呢，其实它 在近年来表现真的不太好，就是说我自己入市可能不到十年，但我已经听了十几次所谓的价值股复苏，每一次只要科技股下去，大家都说价值股要复苏，然后最后面呢，你知道价值股就是这样嘛，它就有点像是进去抽插两下之后，然后躺在地上喘，就躺在地上那边抽蓄，那边喘，然后就不行了，就美红干的啦。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去选这样的配置，你自己要比较小心一点啦。然后就是说，假设你的目的呢是要看到价值股飞飙的话，我觉得很难，就你要看到它大飙升，应该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的目的呢就是增加一个稳健的配置 ,OK, 那可以选择。但是其实有更好的选择，就是大盘，直接买大盘就好。这是我建议啦，但是还是有跟大家介绍 VTV 跟 VBR, 就是至少让大家抄个作业嘛。价值股我不知道选什么，你们就可以看 Vanguard 选了什么，一个是大型一个小型，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这边再跟大家额外介绍两支，我昨天把它补充到脸书上面，就是 iShares, BlackRock, 它下面有两个 ETF, 也是做价值型的，一个是 IVE, 一个是 IJS, 他们也是做跟 Vanguard 一样高低配，一个是做大市值，一个做小市值的。那IHS 还蛮有趣，他要选到 GME 跟 BBBY, 就是 WSB 概念股。那也因为这样子，他的绩效有冲上去，所以还蛮有趣的。那这四档 ETF 可能就可以成为大家去观察价值股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价值股到底真的会不会复苏，你可以看这四档啦。那其实价值股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所谓的价值股是怎么选股。其实价值股的选股呢，就是使用了这种所谓的很经典的教科书等级的一些选股的标准。好，比方说像是 PE, 本益比 ,PS, 市盈比，然后以及 PB, 就是本净比，然后还有 dividend yield,殖利率，就是你真的猴子都会的四个指标。所以我只觉得价值股投资在未来可能不一定表现这么好，就是因为它的选股标准就太简单了。就是如果你只打算用量化数据然后就要获利的话，干超难的。你应该是要用质化的东西，就是你要，就算你用量化算出来，你要去用质化去分析说哪家公司未来真的有机会，而不是说我单纯用数字说，这个本益比、本净比，然后 PSD 的我就买，那我就一定会赚钱，我觉得超困难。即便你现在看到科技股，第一个本益比它算不出来，因为它根本没有 earning, 它没有一，所以本益比是没有办法算的。然后 PB 呢，天文数字，因为净值都超低的，然后公司市值超高，所以这个 PB 呢都是超级可怕的一个数字。那 PS 呢也是天文数字，就超级高的一个数字，跟这种传产股比起来，那 dividend yield 呢，基本上科技股是完全没有什么在配股利的，就算有配，配非常少，所以呢，殖利率也很低。那很多人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不好的。然后在一些价值投资的人眼里，他觉得这东西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时代改变的啦，然后就是当然我也期待看到。所谓大家讲真的价值复苏，但是我个人不太乐观，就是我不太觉得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如果会发生呢，你就可以盯着前面这些 ETF 来看说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你就打，不赢就加入，但是目前呢我觉得都还是在吹哨壮胆的阶段，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那除了 Vanguard 跟 BlackRock 这四档 ETF 之外呢，我看到彭博的分析师 Eric Bochner 他有提到四支 ETF, 就是他觉得这个价值 ETF 的复苏，价值股的复苏呢，他也是听了很多次，他听了二十几次了，他也觉得就是每次都是狼来了。但是呢，如果这次是真的话，那他相信这四档 ETF 呢，就是下一个 ARK, 就是价值股里面的 ARK 就对了。那他这边先 call 就是说我先喊的啦，如果有的话，你看就是我喊的。好，他 call 我也 call, 我 call bullshit, 我觉得是他妈放屁啊，就是不会发生。但是没关系，我们就要多听各方的意见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列的这四档 ETF 是什么，就是比较怎么讲？所谓的专注于价值，有在调了一些因子啊，让它更往价值方向去倾倒的这些 ETF 们啊，这四支，那他认为说这四支，如果说这价值真的要复苏的话，他们就是像是价值股的 ARK。好，那第一个就是 QVAL, 就是 Alpha Architect, 美国定量价值 ETF。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持股列表，第一个是 iRobot, 然后这有看过啦，然后第二个 Dick's Sporting Goods, 这我就没看过，后面几个都没看过。再下来就是 Intel, Intel 也是被列为价值股啊，虽然它是科技股嘛，但是它基本上已经很像传产这样，其实我相信苹果或是Google 有一天可能也会被列为是价值股，因为他们基本上已经趋于稳定了，不像现在的 SaaS 是本梦比的阶段，然后他们已经确实有扎实的获利了。那你就看到 Intel 被他拉进来 ，OK, 这是第一个 ETF, 我觉得持股都是没有看过的，所以还蛮有意思。那再来就是第二个 iShares 的 FOVL 聚焦价值因子 ETF，ticker 是 FOVL。那这档更有趣哦，这档除了 Morgan Stanley 排在第十大之外，我其他都没看过，其他全部都没看过，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讲，还蛮有趣的选股啦。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去看，选股选出来都是那种价值股的大权值股，那就不好玩的嘛。因为价值股就是金融、原物料、能源，然后什么消费必需品等等，工业啊，或者说公用事业这样的东西。如果是都是我知道的东西，那我反而觉得不好玩。所以这一档 FOVL, 因为一大堆公司我不认识，所以可能就可以稍微关注一下。那再就是 Runhill, Runhill 的一个收购者价值型个股 ETF, 交易代号是 DEEP, 好，这个也是只有第一档 Rent a Car 我有听过，其他后面我全部没听过。然后它组成是以金融跟工业为主的。那再来就是最后一档 Invesco 的标普500增强价值组合 ETF， 交易代号是 SPVU。然后这档就比较耳熟能详啊，就它的标的我几乎都认识啊，最大就是 Exxon Mobil 做石油的。那再来就是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然后 Berkshire Hathaway 伯克夏海瑟薇巴菲特的公司，然后 CVS Health Group 以及 AT&T 然后 Citigroup 银行，然后 Wells Fargo 就是都是银行，所以。这一档呢也是以金融、健康护理还有能源为主，就是也是所谓的最典型的价值型 ETF。 那 Eric Bochner 的意见呢就是说 这四档呢是在他们彭博终端机的那个排行算出来就是最往价值靠的，所以假设价值股真的要复苏啊，这四档就他妈都会飞天。好，所以在这边就放给大家，就油蒙最美，你就把这四档放到你的追踪里面，然后不一定要马上就上车，你可以先抄一点作业，先看一下这些价值股是怎么选股的，了解一下背后的机制。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其实你要买价值股你不直接买大盘。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几档总共跟大家讲八档 ETF 真的在之后，你不要每次都只有在科技股下跌的时候然后出来抽插两下然后躺在地上喘嘛，你一定要继续往上冲嘛，你没有办法继续往上冲代表你就是没有办法成为市场主流嘛。那如果说我们看到他们往上冲的话，那或许价值股的春宴就来了。好了，那这节目先接到这边，我们进入 QA 的部分。好，来第一位修圈佑，他说台东李光洙吹吹 BJ44 喜获博而恭喜发财，另外可以帮我跟太太说有自信心一点吗，你很棒，郭大侠不要怀疑自己挂号，我极力推荐他都不想听，但如果有抽到留言我会录音给他当闹铃挂号，谢谢艾大。那这个祝台东李光洙的老婆呢重拾自信啊，这个正向光明，郭大侠加油。然后呢你不要再推你老婆听了，你知道你他妈的你们一堆人去推什么老公老婆听啊，推朋友听，然后就有一些智障儿就在写评价啊，一些低能的我就看他写说什么同事都在推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讲一堆鸡巴小啦，干你啊，你在我面前讲我直接给你一拳那一种，就是你不爽听你就不要听啊，那种什么老婆老公他们不想要听你就不要强迫他，就像如果我老婆今天强迫我看那些韩剧的话我也会受不了，所以大家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自己去看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了啦。那一样就祝你老婆一切顺利啦，那这个健康快乐。下面一位 Boss 10 JQKA 他说股市韭菜哥，谢谢艾大分享投资的正确观念与心态，想请教艾大发生投资失败赔钱的时候会不会做检讨去了解自己为了什么原因而失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记录呢，谢谢。但要检讨，不然难道你每次赔钱就像买乐透一样就100块赔掉了就算了，就是你每次失败你一定会做检讨啊。那检讨基本上不外乎就是两个因素啦，一个就是你选股根本就选错，你根本就是买到一个怎么讲超雷的东西这个是比较难救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其实买的东西是对的最后面呢它也上涨，这其实超多人发生，就是你明明就是看对可是因为比方说它有一个短期波动 12% 甚至 30%, 然后你就被洗掉了，然后发生好几次这样的案例都是因为你看对可是因为你承受不了波动被洗掉了。那这个我的解方就是教大家分批嘛，就你不要每次都想要一次压一个位置，就算你觉得这个位置100块然后乘以 20% 安全边际80块 OK 了啦，够便宜了，可是有时候市场疯狂的时候一样给你杀到什么50块40块，所以即便你设了一个安全边际你觉得这个价格可以接，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这种意外的时候，像科技股这一次它也连续杀了好几根嘛，那到底什么时候要减那你不知道嘛，你不知道你就用分批嘛，分批是一个防呆的方法，所以要么就是你基本面有错，要么就是策略面有错，大致上都会是这两个。那还有比较少部分就是什么规则搞错的买一些很奇怪的商品买那种什么杠杆型ETF 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买反向型 ETF 那个就是比较可怜，那个就是完全就是连基础的知识都没有，但如果是前面这两个的话其实可以慢慢修正的。那我觉得学习的方式就是当然如果说你是脑袋是记忆不好的那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就定期的一直回去看，就是有些人其实蛮推荐做这种交易记录的，你每次的买卖呢都很认真看待它，比如想说买掉卖掉就算了，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然后尽量不要太频繁的交易，然后去写下来去记录说你到底做对或做错什么这是一个方法。好，下面为这个咕咕咕宇恩他说哈哈哈，我是国小生，我会知道癌大是因为一个医生推荐的，其实有些东西会听不懂，而且我不是上学前听，不然就是写作业前听，也没有很认真听，只听得懂一些些，不知道听这个我的逻辑能力会不会变好挂号，祝妇女节快乐挂号，今天是3月8号。不是啊，你真的是国小生是不是，我觉得国小生不要听这个节目好不好，你妈是谁啊，就跟你妈讲，就跟你妈讲说你在听这节目，然后播个一小段给你妈听，然后你妈听就叫你说你妈再也不要听了。我觉得国小不要去接触这个东西，虽然很多人讲说财商的训练这个股市的训练呢越小开始越好，但是我的建议还是比方说你今天如果是学生国高中生先专心出去玩你可以偶尔接触一下，可是不要太 太你怎么知道，就是太沉浸在这个东西里面。然后因为有些东西是看时间的，就比方说你去谈恋爱撒小，那个是你只有在那个年纪可以做，你知道吗？你出来社会还跟人家搞这种他妈的夜冲谈恋爱，那别人一定觉得你是低能儿啊。所以有些东西是有时效性的，所以你在那个时间点，在国小你就乖乖去打躲避球好不好，你就不要来听这样的东西好吗？就是你要懂得去分配你的时间，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啊。不过还是你说听了会不会增进你的逻辑，我不知道啦，我希望对你有帮助。下面一位 Hurl Links 他说推啦哪次不推，谢谢。下面一位世阳请教一下海大，海大认为未来的大型股灾会不会从十年一次变成一年一次？现在社群媒体越来越发达，大家情绪容易被身边的人催化，再加上城市交易的连锁反应，让股市的走势起伏更大，导致明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还是股灾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是这样。我自己的看法也是这样，我觉得未来的波动只会变大不会变小。就是包含像你讲的啦，就是除了城市交易的人多，那最近有一个新的数据啦，城市交易当然还是所有交易量里面最大的，就这 market maker 还是最大的。那再来呢就是retail investor 大量的上升，就散户也变得很多了。那一样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你不要因为散户进来就说市场就会崩破杀小，因为散户只会越来越多，因为金融工具的演进，你之后就势必一定要跟散户共处，未来大家一定是越来越多人在做股票，这是百分之百的，这是肯定的。所以散户进来呢，它也不代表说一定要崩或是一定要涨或怎么样，但是就是增加一些波动性啦。因为散户你也不要把它想成都是单一个体，好，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其实有些人会选择要抄底，有些人选择要比方说要追高，所以其实你就想一群乌合之众凑在一起，有些人的想法是那样，有些人想法是这样，其实最后面就会变得不特定多数人，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就这个方向也就往哪里。所以确实波动性也可能会因为社群媒体的快速传递，所以一些本来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消息，然后被一些加油添醋或者说快速的传播之后呢，然后引起一些连锁的反应，这是有可能的。好，那未来会不会从十年一次变成一年一次？其实股灾本来就不是十年一次，要看你的标准是怎么样啦。我个人是认为只要有修正超过 20% 以上，就所谓进入了技术性的熊市就算是股灾，我个人是这样看啦。当然有些人觉得这叫修正，但是华尔街定义就是你跌 20% 就是 bear 嘛，就是进入熊市了，那熊市就算是一个接近股灾啦，我就可以这样看。当然最大型的共识上还是比方说以2000年以后的话，就是科技泡沫，然后2008金融海啸，然后肺炎这次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修正，虽然复苏的非常快。那如果以我自己的标准的话呢，我会把12年的欧洲危机，然后15年的人民币那时候的出了状况，所以还有18年的贸易战都算进去。然后因为这些时候其实都是修正的非常剧烈的，就你不用到08年那时候想跳楼啦，18年的贸易战修正干 Nvidia 跌一半欸，你就想 Nvidia 现在500块嘛，直接跌到250你受不受了啊。所以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股灾啦，就是说本来股灾差不多就三五年一次在我的标准里面，所以之后变成一两年一次有没有机会，有可能就是一两年一次就会有一个很大型的修正，这是有机会的，我也是相信会这样子。好，下面一位嘟嘟嘟嘟哇哈哈，他说前所未有的心灵沉淀，来到节目是通勤的必备神物，五星吹吹只是基本，小弟今年初加入股市，刚好错过成为2020少年股神的绝佳时机，并经历了近日的美股下杀大特卖，发现每天一早睡醒持股都血流成河，通勤途中遇到三宝不再恶言相向，上班遇到鸟客户或是猪队友都一笑置之，从来不知道原来每日接受股市的冲击后可以对其他生活鸟事处之泰然，感恩主委赞叹主委，感恩 GG 赞叹 GG。 没错，就是怎么讲，在市场磨久了，特别是你喜欢去玩这种高波动的东西，看起来你应该是手上都是科技股，跟我很像，其实我手上也是都是几乎都是科技股，所以这次的下杀也不好说。我觉得有些听众也很敏感，你知道吗？我在脸书上搜我自己的名字，然后就发现有人在写说股癌最近心情应该不太好，然后就是听得出来他心情不太好，干他妈心情怎么会好啊，干你本来赚多少钱的然后全部吐回去。不过当然昨天特斯拉反弹我又一条活龙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要改进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我其实心理上已经素质比很多人强了，你至少你不会看到我崩溃嘛，至少你看到大家在哀嚎在哭的时候，不管是去年9月或者说3月去年3月股灾，或者说今年这次的这样的修正，我都是出来帮大家打气的。但是我觉得我修为还是不够，因为还是有人发现说我情绪有受到影响，就是听起来没有那么嗨，没有那么乐观怎么样，你看现在听起来刚刚会笑哦，代表说你看昨天特斯拉弹28干超爽的，然后有些抄底成功的杀小的，就是会还是会受到一点影响，那外显上还是会啦，不是我自己要再修炼，然后就是我要再稍微再调整一下，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但是我觉得 这是很正常的，就是你描述的这东西，不管是我自己或者说我身边有在做啊，不管是全职的或者说真的花很多钱很多时间在股市里面的人都会这样，就到最后他就不想去计较一些鸟事小事啦，然后就是很多东西啊什么，你知道你以前的生活是会专注于说，诶，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干要到底要吃韩式还日式，然后跟老婆两个在那边讨论，可能光是讨论吃什么就40分钟。我跟你讲，你在股市里面待过之后，你根本不会想要花时间讨论这个，但老婆可能很不爽，因为她可能就喜欢跟你斗嘴，喜欢跟你去吵这个，可是到最后你就去追求很多更有效率的事情，然后你也会不想要浪费时间去思考那些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东西，你就想说干，我每天在市场里面正负几%就是百万百万在跳的，我根本懒得管说什么你今天跟我讲说吃这个东西啊太贵1000块，干我一天就可以输掉100万的东西，妈的1000块我根本不在意，然后就你的心态上一定会有一定转折啦，但是我还希望你是健康的活下去，就是如果说发现波动太大，那可能下次就不要再投这么大波动的东西，可能就选择大盘之类的，反正选择是很多的，那投资是一辈子的，可能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下面一位妹子的老爸，他说妹子的老爸，艾达你好，我是股票菜鸡，第一次知道 Podcast 这种流行的东西就是听您的节目，也很有趣，谢谢分享。我每个月都会各买5000块的2330跟2317的零股当做小孩的教育基金，那2330的均价是291 2317的均价是80，现在股价比较高，有两个孩子之后胆子比较小，大概半年没有继续买进，我该继续存股还是卖掉比较好，谢谢您。好，这个爸爸他选的2330就台积电嘛，2317就是鸿海嘛，那其实成本的位置都很漂亮，那要不要把它卖掉，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不太需要把它卖掉啦，就是怎么讲，持股买了就买了，但是你之后要继续存的话，我比较不建议你存个股，如果说你有空你把过往的集数听一听，你会知道如果说真的要用到存这个字的话呢，不管你是存台积电还是存金融股，我都是不建议的，因为存单一个股都有落赛的机会，建议你存 ETF 啊，就是可能选，比方说在台湾的话，就是追踪台湾50指数的0050跟0608，可能是你比较好的选择。好，最后一位这个 Joanna C， 他说安安主委祝福秋口，五星五星五星啊，念到我，然后说主委，你知道虎斑猫一般都是小疯子吗？秋口以后很有可能会被猫咪揍爆啊，祝福秋口家庭地位稳固啦。好，这个应该是他看到我前几天有贴一只猫咪的照片，那猫咪不是我捡回来的，猫咪是。没有，是我捡回来，只是不是最近捡回来的，那只是我回苗栗，因为那个是养在苗栗，我爸爸在养，那是我这个在飞行训练的时候的捡回来的一只猫，然后一只野猫，现在大概已经4岁了吧，然后最后面是我爸在养，因为后来我回来苗栗之后，我又搬去台北，然后就去做旅馆嘛，然后做一些有的没有的小东西，好，所以反正那时候在台北的时候，一开始住的地方很小，所以就觉得猫养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可怜，好，或者说你可以讲说我就是没有责任感啦，所以我就叫我爸养，那我爸后来养，他现在也蛮喜欢那一只猫的，所以就跟我爸住在一起，大概是这样。然后说想问主委对于台湾生技股的看法啊，然后手上有几张几年前爸爸给的昊鼎、长盛以及唐基，这个觉得完全是看不懂他们在玩什么的，反正就是给他放着，毕竟不是我自己买的嘛。但某天突然意识到他是钱啊，如果放在这没效率，是不是就该换别的？反正给了我就是我的啊，那他们就是现金啊。这个 OK 好，那我个人是刚好在上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生技嘛啊，而且我上一集跟大家分享的生技，我是不是没有讲名字啊？我现在直接讲名字，就是4147，4147就叫做中裕啦。那你讲的4174呢，它跟中裕有一点神奇的关系，就是4174，但大家可能知道它就在讲翁启慧嘛，翁启慧那时候就在这家公司就在带，那他的老板呢叫做好像叫张念慈吧，然后4147呢叫张念元，就是他们是兄弟党，所以两只公司的股价表现后来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了，那他们的共通点呢都是有这个光头王叶良的投资，那台湾的生技股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难玩，真的非常难，而且坦白讲啊，哪到哪一天比方说我知道我自己要挂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一些八卦，现在有些东西我是没有办法讲的，但是台湾的生技股很难做，我真的这样跟你讲，很难做，而且里面怎么讲算计进出非常困难，当然我不排除你买的什么昊鼎、长盛或是唐基会爆盆，这个都没有人可以给你保证，那想到要炒的时候有一个利多就可以炒了，那如果说这里面卡了很多钱，那你也对生技不了解，你也不想要去投资这个，你就参考我们上一个答案嘛，就是你去买大盘，对于完全不了解市场然后也没有时间了解市场的人，我的建议就是你就是买大盘，你没有别的选择了，主动选股不是给那种没有时间研究的人做的，那要不要继续持有这些生技股，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决定，我只能说他们偶尔就是疯狗浪拉一下啊，如果说你想赌看看你就可以等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资金放在这边也没有意义，我也不知道在买什么，那你当然就可以换啊，那换的话呢就是以大盘为主，那祝你一切顺利啦，我只能说生技股是一个非常大的坑啊，可能有一些学术涵养的人有办法在里面赚到钱啊，但是我 就我认识的一些投资人啊，有些他们也是医学背景的，连他们也说很困难啊，就是干那个 pipeline 你知道也没有屌用啊，然后你知道了，然后有些公司还故意隐藏一些消息，明明就是什么三期的效果很差，然后在那边演，然后就演给你看，然后在那边放假消息，跟你讲这是超多这样子的坑啊，我是非常不建议你去比方说怎么讲，应该很早期我就跟大家说过，你电子股假设都做得很痛苦了，你做生技股那是另外一个世界，那水超深的，那台股深水区。好啦，那这节目先到这边，就这样，拜。